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再一次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在上一集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受洗，也讨论了有关于试探，现在我们就要更仔细的来查考有关于耶稣受试探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的一到三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个时候耶稣所面对的试探，跟在创世纪夏娃所面对的试探好像很类似。这个试探是属于肉体需要方面的试探。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所记载的，夏娃看见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他就摘下来吃了。而主耶稣这里他所受的试探，就是他要他可以将石头变成食物。按约翰一书二章15-16节，这里有一个教导，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叫做属于肉体的试探啊，肉体方面的试探。再接着我们看第四节啊，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句话，是他引用旧约圣经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些话。主耶稣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要按照神的教导来面对试探。接着第二个试探又来了，就在第五节第六节，马太福音第四章5-6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在这里魔鬼他就引用诗篇91篇的第11-12节的经文，但是他所引用的不完全正确。这个试探是关于灵性方面的，灵命方面的。按照旧约圣经创世纪3章6节所记载的，就是魔鬼恶者对夏娃来说啊，让夏娃想到说，他吃了那个果子之后，他就会大有智慧。而且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个试探啊，就好像如同约翰一书啊，新约约翰一书第2章16节，约翰一书2章16节所说的，叫做今生的骄傲。这个试探是让人在灵性上让人觉得很骄傲，骄傲起来的。接着我们看第7节，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主耶稣在这里他又引用旧约的圣经生命记第6章16节啊，旧约生命记第6章16节。那么接着来了第三个试探，是针对这个心理层面的，就是人的骄傲跟虚荣心。第八、第九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魔鬼撒旦向主耶稣显示出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你看，这是一种虚荣心啊，虚荣心，心理上的一种试探，是针对人的啊这种权力欲望的试探。我们回到创世纪啊，三章第五节，创世纪三章第五节所记载，夏娃也是同样的面临了这种虚荣心这种能力的试探，权力的试探啊。蛇对夏娃说：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们便如神啊，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在我们当中，许多人啊，今天也会面临到同样的这种试探。我们来看主耶稣怎样回答魔鬼的试探。我们看第十节，耶稣说：“撒旦，撒旦就是一个抵挡啊。他原来撒旦的意思是抵挡者啊，就是魔鬼的另外一个名字。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主耶稣在这里引用旧约《生命记》六章十三节和十章二十节啊，这是《生命记》的第六章十三节、第十章的二十节。我们看到主耶稣每一次他面对试探来临的时候，受到试探的时候，耶稣都是引用圣经的话语。这是让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该如何来面对。所以耶稣立下一个好的榜样啊，传达的一个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训。那么我们问说，为什么今天许多基督徒在生活上会遇到困难呢？我想是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忽略了，或者我们不认识、不明白啊神的话语。这里请大家特别注意啊，我们的主耶稣总是用神的话语来面对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深信神的话语可以解答你所遭遇的任何问题。这个当然不是说我现在知道啊，关于你自己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或者答案是什么，不是，我不能知道，也不是说你的心理医生啊，你找个医生啊，找一个你的辅导啊，精神科医生知道你的问题的解答，而是说所强调的是圣经里面一定会有神给你个人的答案啊，圣经里面对你的问题、对你的试探一定有答案。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更应当常常的研读圣经，更多的认识圣经这个道理。这里我要特别的再强调，主耶稣遇到试探的时候，他每一次都是用神的话来回答，来面对撒旦对他的试探。主耶稣他并没有这样说，让我想想看啊，想想看，或者说，我相信大概还有更好的办法，没有。主耶稣是非常肯定的、直接的，用神的话来面对、来回答撒旦的试探。这个是你我啊，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学习这样的功课，用神的话来面对我们遇到试探的问题、我们生活的问题。魔鬼也觉得耶稣的回答啊非常好啊，回答了很对啊。接着我们看啊这个经文的第十一节啊，于是圣经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啊，提到路加福音，这里提到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啊，告诉我们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啊。所谓暂时离开耶稣，就是我想说，就是魔鬼暂时退去了，准备下一个试探，继续来试探他。魔鬼是一直对耶稣不停地做试探这种事情。特别我们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啊，在后来大家都知道，在克西马利园里面，主耶稣他承受了非常大的痛苦啊，很多的难处，在克西马利园里面耶稣受到试探。感谢神啊，主耶稣胜过了一切的试探，遵行了神的旨意。 现在让我们对主耶稣受试探的这个经历啊，再强调，做一个重述，强调一下，请你特别的注意，要明白其中的教导。第一是耶稣他是君王，耶稣是以君王的身份出现在众人的面前，所以耶稣也像君王，他是以君王的身份来接受洗礼。现在当然是耶稣也是以君王的身份，他来面对试探，而且胜过试探。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从头到尾主耶稣都是以一个君王的身份呈现在我们面前啊，这是我们要重述啊，在马太福音我们所学习到的功。第二，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也表明了几个重要的真理，其中之一啊，就是知道说魔鬼是非常的狡猾啊，魔鬼非常的狡猾，他像一个人的样式啊，像一个人的样式，他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是装扮成一个人的身份，以人的身份、人的样式他出现。那么这个对一些凡是我们相信圣经的人，我们对魔鬼的啊，常常讲的魔鬼是像什么样子啊，应该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一个解答。魔鬼是装扮成人的身份出现，有些人认为说魔鬼只是一个幻象，不是真实的，它只是一个幻象，不是的，魔鬼会假装成为一个啊一个人的样式啊，出现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知道啊，魔鬼它是具有一些很狡猾的攻击力，所以魔鬼他就首先对主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啊，可以怎么样啊？你可以将石头变成食物啊。”所以换句话说，他要主耶稣来落入他的圈套里面。魔鬼主要的试探的方式哈，他不是要主耶稣去犯罪，他是叫主耶稣把石头变作食物。哎，看起来把石头变成食物是一件好事啊，食物是生活上的必需品啊。后来我们也知道啊，主耶稣他自己也曾经行神迹，使五千人可以吃饱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魔鬼试探耶稣的诡计，乃是试探重点放在哪里的，就是要耶稣做一些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啊，我们人也需要食物，那么把石头变面包啊，也是人有这样的需要啊，食物的需要啊，对耶稣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们知道啊，刚才也提到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也是一个好事啊。但是在这个魔鬼的试探当中，他是要做什么呢？他是要耶稣去做一些不合乎神旨意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啊特别了解的，魔鬼的试探当中啊，就是要你做一些不合乎神旨意的事情，这个试探才是非常的严重。那么从第三啊，我们看到哈，魔鬼他试探耶稣的方法当中，我们看见啊，主耶稣怎么样来对付魔鬼的试探呢？耶稣总是用神的话、经上的话来抵挡魔鬼对他的试探，所以这里非常清楚啊，主耶稣是用什么？用属灵的宝剑，属灵的宝剑。我们今天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也是要有属灵的宝剑来对抗魔鬼对我们的试探。主耶稣每次都是用经上记着说来回答魔鬼的每一个试探。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能够更熟练的来应用圣灵的宝剑，就是圣经的话，我想这个应当是一个最有效的打击魔鬼的一个武器啊，胜过试探的一个属灵武器哦。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啊，圣灵的宝剑啊，神的话。那么这里我们也再来看啊，就是另外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还有一个重点，因为耶稣引用到这个生命记的经文，所以魔鬼他给耶稣的第二个试探哦。魔鬼他要耶稣做什么呢？就是原先神给主耶稣给他的使命，那么魔鬼试探呢，是叫他要耶稣不按照神的使命、神的计划 去做一些不合乎神旨意的事情。所以这里啊，我们要提醒说，魔鬼他最主要做什么呢？就是要诱惑耶稣，试探耶稣，不要去按照神所定的计划来做事情，他就用这个方式来试探他离开神的计划。所以啊，今天我们从这个试探耶稣的第二个试探里面也看见他想办法是要引诱耶稣要去行一些神迹奇事来作为一个所谓宗教的领袖。那魔鬼他这个诡计是在哪里的？他就是要阻挡耶稣，让耶稣不要去上十字架，是阻挡基督上十字架。今天也有许多他们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有时也会一不小心的时候就是随从了魔鬼撒旦的魔鬼的诡计，被魔鬼胜过，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并没有关于传讲主耶稣的十字架的福音，没有把他的信仰当中并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时候魔鬼他所做的什么事呢？就是要试探耶稣，要叫他行神迹要叫耶稣行一些神迹，那么让他借着这些神迹成为一个伟大的这个宗教领袖。今天也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常常鼓吹专门是以神迹作为他的主要的事工这里我要提醒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也是魔鬼一种很特别的工作，他要人离开神的旨意，借着这些神迹奇事叫人离开神的旨意，离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特别今天有许多人跟随一些被称为说他是神医他这个神医的属于神迹神医的传道人。我自己很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跟从这些人因为只要你仔细的去观察，你就会发现那些人他所做的并不是真正的神迹，而且他在他们的施工当中常常有许多的情绪化的很多的谬论。我曾经表示过说愿意给一些人一笔钱任何如果有一个人任何公开的证明自己他是被神医一个神医把他的病治好的人，他身体是复原了，因为有一个神医来帮他医病我就说谁能够证明的话请他出来令我很惊讶的就是这样，很惊讶只有两三个人曾经站出来来到我这里那这些人当然他是很诚恳就说他相信他们是被医治的，而且他们认为说我因为我不相信这些所谓的他们是被医治他们认为说神医会医病也许是这种看法是走偏的。我个人的确我不相信关于什么神医的事情，所谓的神医但是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不相信说神确实能够行神迹医治人，我所指的就是说我们都应当直接的来到主耶稣这位大医师的面前，是主耶稣他才是我们的医治的医师，是主耶稣在医治我们。如果你的病得很重我觉得你不应该只去找一个什么实习的大夫或者说去找一位神医我觉得你应该去找医生，找一个专科医师或者我们应该像我自己就会像一位伟大的医师，就是主耶稣，我向他求助，求他医治我。所以我这个时候我也把耶稣基督推荐给你，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他就是一位大医师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困难把我们的病直接求耶稣医治，而且是我们不应该去找这些所谓的神医某某人他来担任这个医病的工作我觉得我认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能够行神迹我们看这段经文，连撒旦他也想让耶稣成为一个所谓那一类型的宗教领袖，所以主耶稣拒绝了魔鬼的对他这样的试探所以这些我 盼望你们呢特别啊去想这些事情啊，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这里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魔鬼哈，他的出现，魔鬼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在哪里的？因为他也会引用圣经，比如说魔鬼他引用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到十二节啊，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他引用圣经啊，就是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非常厉害，他也会引用圣经，可能还很熟悉。可是魔鬼所引的圣经是文不对题，是一种错误的引用啊。英国有位文学家莎士比亚哦，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魔鬼会为自己的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引用圣经，但是魔鬼也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乱引用圣经，胡乱的引用圣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哦，撒旦他在引用圣经诗篇九十一篇的时候，他故意漏掉什么？漏掉第十一节的经文哦。他说在你行的一切的路上保护你，他把这个故意哈、哦、把这个他把它漏掉的哈、哦、这些十一节里面有说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句话原来就是诗篇九十一篇哦当中十一十二节的最经文中东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撒旦他企图他的一个计谋就是让主耶稣忽略的或者改变的啊神的应许，神的道。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啊，神的旨意总是在告诉我们说，让我们不是我们每天啊行神迹，在我们生命里面行神迹，或者说我们每天过一个神迹的生活。如果我们以为说一种说法说我们要啊、常常要，现在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要强迫神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我想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怎么好像要神来听我们的命令，按照我们的方法来做行神迹呢？啊，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神啊，因为神有主权啊，神是创造主，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受造物，所以我们要遵从神的旨意，而不是说我们要去强迫神来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应当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学习如何的来顺服神的旨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要神来听我们的啊我们的想法。关于啊这个试探的事情哈、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觉得我们再提出啊另外一点啊，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圣经里面他所说到的，魔鬼将世界上的万国都给耶稣看。那我有时想说，哎，魔鬼他有这样的能力吗？把世上的万国给耶稣看。在你回答我这个问题之前呢、啊，最好我们先自己去想一下啊。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想了很久，主耶稣并没有对撒旦自称为他说他拥有世上万国的啊、哦、这个问题他提出一个质疑啊。主耶稣没有对魔鬼这样说，你并没有拥有世上的万国，你根本就是也不能够把世上的万国给我啊。我自己这样做一个假设啊，魔鬼如果他能够把世上的万国给我们，因为从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来看的话，哎，也许好像有可能哦，魔鬼真的有这样能力把世界万国的荣华给我们了，也许是有可能的。因为撒旦控制了许多的事情啊、哦、他控制了这个世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紊乱的世界啊、哦、就是可以说是撒旦的作为。可是我们要记得啊、哦、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呢？乃是就是这个属灵的仇敌，他想要装扮成神，他要成为神。所以我们记得撒旦曾经也跟主耶稣说过， 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的给你啊。所以我们看耶稣受试探的经文，最后魔鬼失败了，魔鬼就离开了耶稣啊，有天使来伺候他。所以我们看见啊，耶稣胜过了试探，魔鬼就暂时离开他的。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也，你会不会遇见试探？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啊，我们不要怕啊，神一定会为我们开路啊。我们用神的话来抵挡恶者的试探，在试探当中让我们的灵命啊，更加的成长。但愿你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也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能力，我们胜过一切的试探。今天我们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停到这里。欢迎你如果有一些感想要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欢迎你继续收听，愿神祝福你，再见。